那么这里我们有些时候对我们也比较难的话，就是教像有些数学啊什么的，有些术语根本就不一样。那像我的话，我就有些时候就跑到中国网站上面或者 YouTube 上面去找一些中文的数学，直接就给他们看了。这是我当时就找到了一个一年级的加减法混算。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当时对我的学生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有些时候可能天天听我讲，有一点审美疲劳。所以呢，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来给他们讲数学或讲别的，他就会反而会注意力更集中一点。那么我就是当时也有个老师也建议，他说你可以甚至不把不同的人给带到教室里来，如果有条件的话，让不同的比如说你的家人啊，或者你去在你的那个社区里能够找到人，因为有一些学生，他比如说你从来没有见到另外的中国人，他只见到你一个人，他甚至都会可能会觉得中国人讲话就是像老师这样的，就像我是南方口音，他可能听到一个北方人说话，他就肯定会觉得不习惯或者听不懂。那么这个对学生，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尽量的。是网上找到资料，或者是请其他你的朋友啊，本地的那些中文，能够说中文人来，把他们也带到教室来，给学生呢，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说中文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么把他们带了，然后这里我们再说一下，像我当时用到的很多沉浸式教育时候，我们要用到的很多那个课程的内容，像在 Georgia 本州呢，我们用到的是Common Core Standard。那么我们当时就翻译，就必须翻译很多本身它，数学科学它所用到的 framework，它数学科学所用到的一些内容，而且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到本地的，像中国本地的一些数学，还有一些科学的那种故事啊教材，就像我们现在呢，买了一些人教版的数学，但是用的呢。目前还没有用特别多，因为我们学生的那个语言能力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同样在这些在使用这些学习这些课程当中，也需要大量大量的练习，尤其很多是对美国学生，他需要非常多的，他们这边说叫 hands-on 的 activity，非常多的用动手操作的活动。就比如说像这张照片，我们看的到其实是一个关于科学的一个美术作品。我们当时就是在学，水的三态的时候呢，就把水跟盐还有颜料混在一起，然后他用这个颜料化了以后呢，等到第二天干了，他就能看到原来的液体，可以变成固体，有盐的盐结晶在那里。那么这样子，他又可以学到科学，他又可以学到美术。当然，我们在教的时候呢，又用的是中文，那么他中文也得到了一种锻炼。所以我们当时也做了很多活动，就是尽量让学生能够动脑，也跟他们动手，还能够呢也受到一些眼睛的刺激。像这个学生，你看到他做的一个 project，其实是一个科学的 project。这个学生他是比较安静的一个男孩子，待了很久都不说话，然后他的父母亲很担心，过来问说，到底学的怎么样，甚至想说这个小孩儿。可能不适合学中文，想让他去学德语。那我就跟他说，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像我自己小孩是说中文的，在英语环境当中至少有待了一年，他的才能敢开口说话。那么，但是这个小孩虽然不肯说话，但是他手很灵巧，他喜欢动手，他喜欢科学和喜欢数学。他语言不好，他英语语言也不好。那么这样子学生呢，可能在你班里还也有一部分。那么当时我们就尽量让他发挥他的特长，让他来做一些手工啊，做一些像这样子的科学的那种项目，这样他也觉得很有信心，别人能够看到他的作品，跟他交流。所以然后呢，让他经常多用一些电脑做 Quizlet。所以现在这个学生的成绩还是不能说很好，但是呢，原来比如说是他不敢说话，但是他现在能够张口跟你讲。一两句，原来比如说每个星期的听写呢，能够考个三四十分，现在差不多考个七八十分是可以了。 那这个东西呢，也是包括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就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要教给学生一种语言的习得能力，很多时候呢，你还要讲究他那个心灵的成长，甚至呢，还要考虑到要培养一个学生的自信心。那么在数学当中，有时候在数学当中，我们也用这个，我们还提到刚刚提到说用，提到用用一些材料是。像这个，我们这里就有一个我当时写的一个例子，关于怎么样教数学的例子。
是了，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Winston，能不能唱一下？谢谢，不客气哥。很好，那么对不起呢？很棒，很棒。那 Winston。这是几？这是几？这是几？这是几？那一共有多少？很好，那 Winston，现在有多少？很好，那么我现在拿走100，还剩多少？是1100吗？再看一看，1200。很棒，Winston，很棒，谢谢，再见，好，再见。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当时用的都是这种像这种比较具象化的东西，就是对现在，尤其很多美国的小孩子，他就不能做很抽象的东西，他就需要像这种 Basic Blocks，或者是像这种一样一样的从慢慢这个建立这种数学的概念。那当然了，在英语的数学，英语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那在我们学校的那个课表是这样子，我们的模式有一个呢是80% (80% mode。他中文老师呢就需要教数学、教科学，还有教社会科学。那么这是 kindergarten 幼儿园和1年级。那还有到2年级呢，我们就把它变成50% (50% mode。主要是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新的学校，然后有些学生2年级以前没有学过中文，你让他80%都是用中文来学呢，有点强人所难。那所以就让他们还是都是属于50%。那么我呢，我教数学、科学还有社会科学，当然还要教汉语。那中间呢有很多我们所用到的那些standards 用到的一些内容，都是跟我的英语老师互相分一下。那么在教学当中呢，我们也经常提到的一点就是 student center，就像我刚刚开头说的。如果一直都是我讲的话，学生不可能坐那么久。那么很多时候都是，更多是我们启发一个学生，或者我们介绍了一个概念以后呢，让学生呢自己去探索，给他们一些活动去做。像比如说像我们，像这里是做一个星期，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星期歌唱完了以后呢，继续。就开始，学生就开始做这些星期花儿。他把那个花儿，星期每个星期写在每个花瓣上，这是第一天。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以前学过那个不同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就在花的一面呢，就写上你星期一有什么活动，星期一是跑步，星期二是做什么活动。那么这些东西词语写过以后，他忘记掉了怎么办呢？那我也不一定会直接给他答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学校里的海报，然后他说你应该自己去找一下海报，或者是我们以前自己发挥的词汇，你要自己去找。就是对于老师来说呢，授鱼不如授渔，鱼三点水的鱼，你直接告诉他答案，他可能听过以后，他接下来就忘记了。但是你告诉他一个方法，你应该去哪里找，那么他去找到了。在中国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记忆会更加的深刻。 而通过这种做这种练习的方式当中呢，他的一个他的动，他的手在动，他的眼睛在看，然后呢，当他回来跟你说，他在跟他同学交流当中呢，那么他各个感官都得受到了刺激，那样子也就可以真正的得到了使用。那么这第二天我们还说到一个叫做 differentiation， 就是分层次的教学，根据学生的语言能力，还有他本身的个人的能力，甚至是他的学习方式呢，要用不同的方式因材施教。那像刚刚我们提到，像这个星期的花儿，对于有一些学生，他以前在进我们学校之前，他学过，他已经有相当不错的能力了。那我们呢，就不让他再折这朵花，因为对他来说呢，太简单了。有些学生他很聪明，然后他的如果你给他任务太简单呢，他在做那边很无聊，他甚至就会给你找出一点事情来做，就会扰乱课堂啊，跟别人讲话啊，打扰别人学习。所以像这样子学生，你一定要给他适合他能力的，能够让他感觉到就是被 challenge 的那种任务。像我这样有些学生呢，我就让他说，你不要说这种星期话，你给我写一个关于星期的故事。那么他就写完以后，然后把我再把它切出来，还让他画上画。当然中间他要也要给我给我要给他订正，把不写错的字让他改正。那么最还有提到一点，就是一直都要 modeling， 一直都要给学生做，因为最像我们这样子的那个沉浸式的环境当中呢，你不能用英文来跟他解释，那学生如果光靠猜呢，他很有可能会猜错。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直接就上手就做了。比如说，你说教做一朵花，你一边教他解，一边讲，一边呢就把这个样品给他看，另外一边呢就把剪刀就拿出来剪一遍给他看，那学生就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一直都是，我做，你做，我做，我做，我做，然后我们一起做，那学生就一起就是差不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起大家动手来做，慢慢就知道了。那最后最关键的这一条呢，就是关于这课堂的管理能力，因为他听不懂你的话，还有然后有些学生他听不懂，他又不知道做什么，他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沮丧，然后这些学生就可能会有一些给捣捣乱啊什么，所以这个一般在开学初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能需要把整个班级的那个规矩都要定好，这个可能这是在国内在美国都是一样的，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了。好，那这是我们当时在教室里用到的这些模式。那么这里我们一般如果你课上完以后呢，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就是关于测评的问题。那平时我们每天测评呢，有时候你课上完了，当然你都可以通过提问啊，或者说一些小小的那种测试啊，或者一些写字的行为来看每天的测试。然后你在提问当中呢，这其实就是一个每天的一种语言的那种参与度的评分。然后每个星期呢，我们都做一个词汇的那个考，小小的那个测验，还有很多像比如说像那种表演的那种活动啊，当然最大的一个活动呢，就是最大一个测试呢，就是他语言能力的测试。那我们学校呢，以后呢，学生会参加那个YCT 的测试 ，Youth Chinese Test 的测试。然后我们之前呢，自己也给他先做一些测试，就比如说这里呢是其中的，当时我测试其中一个女孩子。
准备开始了吗？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这是什么颜色？这是什么形状？那 Amelia 能不能唱个形状歌？愿心，很好，谢谢，再见。
那这个 spring school 呢，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问他名字、年龄、颜色、 形状。那么在以后，我们现在已经又加了很多的课题，很多的内容。那现在我们年初测了一次，那答案年终再测一次，然后呢，就是 mid year 中间的年，然后再到最后呢，学期结束的学年结束的时候呢，再来测试一下。那么就是通过这种口语的测试呢，差不多知道其实学生能够掌握多少内容。除了这些语言的测试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本身的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测试。那在我们学校的这些测试呢，还是用英语。虽然有些时候它可能是用中文教，但是呢，考试的最后那个语，考试题目呢，还是用英语写的。那么测试完了，那么最后我们还要考虑一个最后一个问，主要的大问题就是怎么样帮这些学生能够走得更远。我们已经开了门让他进来了，然后呢又用各种方法让他能够学习下去、坐下来，而不是夺门而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到让他们走到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很多时候呢，这个时候不仅仅就是我们老师的一个人的事情。更像是整一个 community，甚至是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事情。我现在能想到就是可以让它变得更真实一点，可以带学生，比如说去中国城啊，去更任何有那种中国文化的地方，有机会我都会带他们去。甚至有可能以后我们也可以申请一下像汉语桥这类活动，让这些学生呢有机会去中国。像我现在很多学生家长都在说，正在攒钱，准备有机会去一次中国。那么还有提到，我们还想到一点，就是怎么样，建立上中文的那个，中文的阅读。那这一点呢，目前就是说也是比较难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适合美国学生的教材和甚至和课外阅读的书，很多适合中国学生的课外阅读的书呢，对美国学生来说，有一些呢太难，层次上不一样；有一些呢，可能离他们本身的那个文化环境相差的比较远，他就是不感兴趣。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认证二单元，大家都只能就是慢慢的探索当中。那么还有一条我想到的就是说，要培养一个学生写作的能力。那有一些学生，也甚至于我们这里有一些 heritage kids，就他本身父母亲是中国人，但他自己不说中文，或者会说中文，但很多字没有写好，这是比较大的一块。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中国家长都让小孩周末上中文学校的原因。那我们这里，所以在对美国学生来说，这个是更加难。但是所以这还想到我们可能一开始，就是像我们学校就写到在 kindergarten 一开始就让学生要尽量养成会写的习惯。那像这里这个学生，我当时就让他，因为他的层次比较好，他来我这教室之前，他以前也学过一点，就让他要读，先想好写什么，然后写下来，我帮他改，订正几个字，然后呢，让他读一下，我们录一下。
贩卖牛奶，还有我要去买巧克力。我的姐姐去买，水果。我的狗吃我的巧克力。
Agent，为什么你的狗要吃巧克力？
因为它，它要巧克力，因为它，不要它的 dog。
狗食，
狗食，
为什么他不要他的狗食？
他说是，I say that，
他很坏，
他很坏。
他很坏，那你有没有教他呢？你有没有教他呢？你有没有教你的狗？你要说要乖，要乖，乖，乖。那后来呢？最后呢？
最后我的狗吃我的巧克力，and then I
然
gave
后，
him a whoop whoop。
然后你给他一个什么？
A whoop whoop. I gave him spanking.
那你说我打了他，
我打了他。
你打了他，他有没有汪汪叫？汪汪，他是汪汪还是汪？好，很好，Agent。
好，那么他在这个当中呢，过程当中，其实他也一个他也积累了知识，还有他把有一些他学过的词语呢，终于变能够自己写出来。 看到一个词语跟实际上写的纸面上的不一样，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感觉到很有成就感。那么我现在我的目标就是希望这些学生呢能够以后可以真的跟中国孩子通信，慢慢的把他在教室里学到的这些中文的那些语言技巧能够运用到真实的生活环境。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集思广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课题，可以让学生呢能够走得更远。好，谢谢大家。好，那我现在已经停，这个我的这个 PowerPoint 的作文，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好，请稍等，我们来等待一下，看看有没有老师来提问啊。
首先非常感谢陈老师这次专门播出时间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也非常的感兴趣。那我就想问一下，像大部分的 Heritage School 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学生对于写字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就是激励他们多写字，甚至于像刚刚您给大家展示的那个小朋友一样能够自己写一个故事呢？
我觉得就是说在很多小孩当中他还是挺喜欢跟其他的小孩分享，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你写给自己看跟写给别人看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给他让他读给别人听，然后你甚至给他拍一个 video， 那么他就感觉到这个事情说出来是有目的，而不是交给你作为老师你来批一下哪个成绩这样子。就是他需要一个要目的，还有一个他需要得到他不仅仅是你老师的认可，他需要他同学啊，最好是跟他年龄相似人的认可。
对，谢谢你，这个挺好的。我的学生其实有同样的这种，就是表现欲望，就是不管什么事情，你一旦说让他们表现一下，他们就会很积极。
对，是这样子。还有就是我当时也让他们用那个 input king 来试着打印一下，他也会很感兴趣。就是因为现在小孩子学习的时候英语他有时候也喜欢，就是你知道是科技时代他喜欢打字啊，或者用 text message 啊，所以你让他练他打字，他也会觉得很酷。而且你是打拼音嘛，所以他一方面他可以练音发音，然后他一方面你就看他，哦，我能够打出中文字了，那个成就感又不一样一点。
对，是的，我下学期打算教他们打字，然后这学期他们还停留在写句子的这个上面，所以可能跟您的学生比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们也本来不是 immersion。那您大概一天的话，上中文大概学生能上多长时间呢？
我是带两个班级，一个班是二年级，然后二年级这个是半天。4个小时，那这4个小时你不能满打满算，你要包括他吃点心时间啊，上厕所时间啊，然后中间一个课换到另外一课的课的时间，然后另外一个四年级一天是80分钟，
哦，
对，这是
那
他，
已经蛮长的，很长了，这时间确实
对，
长一点比较好。我也很希望我也可以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教学生中文。
对，我觉得时间确实挺关键的，尤其像有些地方，如果你中文是当做兴趣班来学，你一个星期如果只上一节，那他基本上回去就忘得差不多了。
好的，现在把镜头还给于老师，现在论坛里面有老师问问题了。
是的，目前为止我这边看到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学生听写是怎样进行的，是不是能够请陈老师来举一个例子？同样关于听写，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听写的量，也就是这个学生他每次听写的量是多少？也有老师来关心这个。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写作，每个同学是用这个有没有填字格啊，还有是这个写作是如何来操作的？ 请陈老师解答一下，谢谢。
好，那我可能要再换一下那个全屏的那个形式来那个分，看，因为我这里有一个我那个平时做考试的那个卷量卷。好，请问能够看见吗？
可以看到你的屏幕，你现在要把那个换到你想要点击的那个样卷上面。
好，那现在看到样卷了吗？
还没有，可能有点延缓。
啊，好。
好，现在看到了。
好，那这个是我样卷，这当时后来又再进行了一些改进。这是我每个星期都要做的一个测验。那么第一部分听写，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写了中文和英文的那个解释，在他们熟悉以后，后来我就把英文都去掉了。那我是这样子做的，我把要学的一些基本词汇，我就这样子列好。当然我把拼音也列上去了。然后这是一个例子，就比如说第一题我报厨师，那么他就把厨师这个四给贴上去。我每次听写不会太多，因为我妈基本上还是主要在那个开始阶段，我就给她六个词语，这是我的听写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词汇的那个意思部分，那我还是用了英文让她来联系，我没有用那个图片，因为是有一些图片会有些误导。那么我这里还有一个词语排序，这个是 grammar 部分，然后也让她写。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很要求学生写，尤其是那些刚刚开始的人。那第四部分是口语，那就是问题的问答。那有老师问到那个写作部分，那写作的话呢，对一些刚刚开始的学生的写作，其实能够让他写一些基本的句型，就比如说你到哪里去，他能够写下来，然后写下回答。我到什么地方，然后把那些词语转换一下，我到电影院，我到学校，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对一些已经有过基础的学生，那么我就需要他拓展一下思维，那个题目就让他变换一下。比如说你要想一个故事，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你去什么地方，到哪里去，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让他呢写在那个纸上面。那么田字格的话，我田字格主要是让他们练写字的。那么我用的田字格，网上好像有一个田字格下载，然后我还去那个朗朗中文 Yes Chinese， 它这边也有一个田字格打印。它这个田字格打印比较好的情况就是，它会给你那个笔画的顺序。那但是缺点是，我自我觉得缺点，每次只能输四个字，比如说你的家。那这样子就是学生在写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这个笔画的顺序，而且还有描红。好，这是主要是写作。那我现在再把它切换回来。那其他还有什么？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问的有关于地方管理的一个问题。是开学第一周的课堂纪律，这个守则您如何制定？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奖惩制度？
能不能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楚刚刚听的。
开学第一周的这个课堂纪律是如何来制定的？然后还有是有没有什么这个奖惩制度给学生来做一个规范？
开学第一周确实是最最重要的一周，就是按照我以前，因为我以前教过一段时间英语，我当时英语就是我们英语老师一起的说法，就是第一周就是让学生知道谁是老大，就是你要告诉他你的那个期望值，你希望他能够一些基本上就是基本东西能够学习坐在那里，你的书要放什么地方，书包放什么地方，你上课回答要举手要发言，你要去什么地方要跟老师说，然后老师什么时候让你说话你说话，什么时候不让你说话你就不能说话。 那么所谓奖惩制度的话，每个老师都可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那像我的话，我现在用的是一种叫 Class Dojo， 就也是比较也是一个免费的那个一个程序。那么把它学生的名字写进去，然后就把它所有的行为，值得鼓励的行为跟需要不鼓励的行为都在一起。那么只鼓励的，比如说他说中文了加一分，比如说他认真做作业了，那给他加一分，比如说他跑好排队了加一分，然后他比如说你在上讲话的时候他也讲话的时候呢，那你就给他扣一分，反正就是任何事情可以细化到这个程度。那么这样子，当然这个分数你如果就是只是扣分减分，但是没有实际的 consequence， 那也是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像我的那个Class Dojo 这个分数的，我都是跟我的那个宝物箱都连在一起。我们每个星期五的时候，你就因为你有攒了一些分数，你攒的分数多，你就可以拿这个分数换成我印的钱，然后拿这个钱你到这里来拿一些小玩具回去啊。那么你分数少你就没有。那还有比较关键一点呢，就是像这个 Class Dojo 这个软件呢，是可以跟家长也可以有机会可以登录看。那有一些家长他就可以来看到，然后他就知道我的小孩在上课几点几分的时候在讲话，在几点几分的时候呢在认真工作，几点几分的时候跟人打架了，或几点几分的时候扰乱课堂了。那这一点就是一定要让家长能够参与进来。那么除了像这种 Class Dojo， 就很多传统的学校都有一些，比如说每天的操行等地啊、颜色啊，甚至你老师自己，你可以在那个学生的那个每天送回家的那个联络簿 agenda 上面写上他今天做怎么样的。所以刚刚第一个星期确实很重要，就是要比较的严格。就严格不是说你讲话声音要很大，或者要对学生很凶，而是说你跟他做到的事情，他一定得做到。那么反正就是很，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差不多八仙过海，都各有神通。有些人就比如说他肯定有他自成一套的体系，比如说什么小鱼啊、颜色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就是要给出学校一个，要就是要给学生一个层次感，也要让他知道说他什么行为你鼓励他做，什么行为你不鼓励他做，而且要非常的明显在开始的时候。然后在这以后呢，当你对学生了解以后呢，你就可以再根据学生的那个他的个人的那个性格啊，比如说有的学生他很害羞，你要多鼓励；有的学生呢他非常容易捣乱，你也许一开始就是你给他很多负面的分数啊什么什么的，他可能会一直在捣乱下去没有用。那你就一个要跟家长沟通一下，你了解为什么是这个原因，还有个你就可以考虑，因为所有人都喜欢听好话，就是你知道他捣乱的学生他也希望能够自己得到其他所有人的尊重，可以让比如说操行等级分数很高啊什么。那你就可以一开始当他一进教室的时候，你就拼命的表扬他，他做一点小事你就拼命表扬，然后呢你就把他分数拉得很高，那么他就后面他就舍不得做坏事了。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点经验，我相信在座很多老师可能也有很多你们的神通。好，那另外还有什么问题啊？我好像看到有一个题目说是怎么教 social study。 对， social study 确实是非常难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在很多尤其是美国的那个 social study 社会科学中文材料基本上是没有，我们只能靠自己，你就是空手套白狼在里面自己去翻译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能，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比较强调的就是需要跟你的那个家长还有那个英语老师一起合作来做。因为有一些特别难的像 concept， 像比如说独立革命啊、美国宪法呀、美国的那个政治三权分立啊这种东西非常的难，就是可能需要让你在英语老师在阅读上面，然后先给他们介绍一点，然后呢你可以再介入，然后也尽量的可以用到更多的像是一些活动的方式，就比如说甚至连线你也可以用剪啊、贴啊，或者可以是演戏的方式，比如说像那个美国像过感恩节，那你就可以通过让他们表演一个剧目的方式，表演一下比如说印第安人 跟当时最新到新英格兰的五月花号上的人是怎么相处的，当时一些历史情景你可以让他们表演一下，那么通过这种表演身临其境的他可能可以就是更感同身受一些，而不是因为中文来说实际上绝对有很多学生都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程度的词汇能够来读这个阅读理解。这个是我的一点。还有一些呢你还可以好。
陈老师你好。
你好陈老师。
对我刚就说谢谢你跟大家分享那么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刚才那个就是你好那个歌的时候，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老师有时候呢会觉得就是教中国的民谣啊什么就是两只老虎啊或者是什么小儿小去上学那个我觉得有时候学生呢抓不住那个 melody， 就是他的那个melody， 就是他的怎么说它的音的时候呢就歌曲的那个音调的时候呢反而呢就没办法把那个内容学到，所以我非常欣赏就是用那个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那么学生呢很容易呢就可以呢就是主要就是 focusing 在它那个内容上头，就把你好啊这些呢就学进去，所以我非常欣赏这一点。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有个问题也是呢就是说其他老师在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希望你能不能再分享一下，就是在沉浸式教学里头除了中文这一部分以外，就是说你的学生在学 social study 的时候，那么在他们就是中文的词汇量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但是呢又要学到一些知识，就是像刚才你说的什么五月花啊这些东西，完了之后那你怎么样就是说呢能够把这个 social study 的内容在那么少的词汇量里头，就是你用些什么方法，完了之后呢比较有就是有效的把这些内容 social study 的内容还有数学内容给教就教给学生。
social study 的话呢就是对于第二语言来说就可能我觉得就是尽量就是不能贪多不能贪多，就是我们就是这样也是去用到几个 keywords， 因为教的多他学不会而且会感觉到更加的挫折感，他还不如只能就是局限于几个你比较关键的词语。然后呢还可以用到一些就是有一些也有一些相对一些影片，因为中国当中的虽然内容比较少但偶尔呢也有一些像动画的影片，然后我还用到什么不好意思等一下。
没关系的张老师现在是我在说话吗？
好
哦，
不好意思，
没
事，没
关系。
那么当我们还有的时候呢，我当时还想用到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美国关于 social study 像五月花这种，它本身这种 video 比较多。那么我当时用到一个很偷懒的方法，就是我用它的 video， 然后我把它的声音呢 mute， 然后我用自己用中文给它讲了一遍。因为这些美国自己本身他们做这个 video 比我们自己去找去做其实要专业很多，那我们就偷偷的用他的然后加进自己的中文的解说，这也是我当时我做到过一个方法。大部分呢可能确实至少在目前来看，我也比诚实一点说，就是我们 social study 呢大部分其实还是依仗于英语老师，我们的更多的时候是做一些比如说事后的那个 review 啊练习啊然后那个实践操作性的活动，而不是一开始的那个理念的引入，就是在目前的中文的尤其像语言能力上面还是目前还是达不到。
谢谢。就是说在学生有了基本的知识的时候完了再用中文换作中文那就是说学生有了基本的知识对那个课就是那个内容有了基本的了解的时候再用中文给他一次的讲解，对吧？
对。
好，谢谢。
陈
老师还有没有问题？
我来代替那个于老师主持一会儿哈。刚刚那个尤老师就是求教怎么教数学行之有效的方式。
那我数学，数学怎么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行动派的人，所以我当时呢，我最强调就是一个就是要你用 hands on 的 activity， 你尽量用做的方式要练习。然后像有些引入的概念的一个可以，我当时用的一个是国内的 video， 我去找到可以省掉自己的一些力气，还有一个就是翻译美国本土的一些教材，像我们用的 George and Standard Framework， 还有一些数学书，像那 Invision Math 我们也用过一些。那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呢，还是把它变入比较生活化的那个练习。就比如说你又学到用钱，那你可以给学生一个 project，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北京旅游了，那你坐车了你要花多少钱，那你加起来要多少钱，那它一个用到钱货币的转换，还有一个加减法。那么有些时候还可以用到一些中国也有特色的那个数学教具，比如说像算盘。因为这个就是说也是跟他的手啊眼啊可以操作起来，也对他们来说也比较新鲜，那么就相对来说操作吸引力就会更大一点。
好的，谢谢那个陈老师今天晚上非常详尽的一个讲座哈，我相信很多老师也受益匪浅。那希望就是有问题的老师呢，我们下周三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在群里面讨论。那感谢陈老师专程抽出时间为我们带来今天精彩纷呈的讲座。那也谢谢各位嘉宾老师，包括我自己哈，这么晚也在为大家服务。也谢谢各位老师呢，每周三与我们不见不散。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